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哇，我最怕的问题，我的天。
那我们可以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每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不上班的结果。
你现在是就是自由职业吗？
我现在就是没有职业。
哎，你之前是自由职业吗？因为我看到你在网上卖，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带回来那些首饰什么的。
哦，那个不算是我的工作吧。我就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那种东西，但是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全都给买了，然后我就感觉它在我手中拥有了一段时间，再卖给别人也行，就这样。然后我自己做首饰也是疫情之后，就是我也想出国嘛，然后疫情了就出不去，然后我就没有事情干，然后我就自己开始做耳环什么的了，但是也没有。
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你发的，你和男朋友的视频。他是在德国吗？
对，现在在德国。不过我们认识的时候是他在北京交换的时候认识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我以前是个 Barbie， 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在大厂里上班的那种人。
哦，所以你是想要暂停工作去出国读书吗？
也没有，因为我已经读过硕士了嘛，然后我感觉我又不是特别学术，我感觉我也读不了博，然后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用上班，所以我就先辞了，然后就再说。然后我不是有个那个微博大号嘛，就现在被禁言的这个，我本来是指望着靠着那个挣钱的，结果就禁言了，也没挣着。
你开的店是有卖什么的呀？
是我自己做的饰品。
哦，其实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聊的话题？我有一个，但是可以先问问看你。
我想不到什么，我觉得我生活好寡淡。我想说，我其实真的想聊的话题都感觉不能聊，就是都很敏感，然后就，对呀、啊。
现在我目前的人生课题感觉除了学习就是恋爱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已经连做两期播客都在讲这个。对，所以我还挺好奇你和你男朋友，就是现在你们这样异地，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会就是怎么发展？
我三天两头都觉得我们要黄了。就是之所以他现在还没有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他说过一个事情，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好像就是感情非常好，然后就是那种一辈子都在一起，然后他说他就很感动，然后他就说现在的人一个东西坏了马上就能换新的，然后但他觉得当一个东西坏了你把它修好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就这个人好蠢啊。然后对，然后他就是这种心态的人，他就觉得要努力维持。
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好像就是见了一面觉得他长得挺好看的，然后第二次见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就我好像跟每一个人都没有过那种追的过程，就也没有那种暧昧的过程。对，他是刚来中国不认识人吧，好像当时。那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的外形是完全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对，就是很像女孩。
你男朋友是直男吗？
是。我好失望。
因为我前几天和我男朋友聊天，然后他说他是他觉得自己是泛性恋，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
对，我也希望他是。
感觉比直男要有意思很多。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只是就是一开始给自己预设了我只喜欢异性的这个 前提，不见得他们就真的是那样的、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就算你已经死了，然后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跟同性或者别的性别发生过关系或者有过欲望，也不能证明你就是值得，我觉得。
嗯嗯，那你呢？
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
哦，嗯，所以你会是那个比较不确定要和你现在男朋友谈恋爱的那个人吗？
我没有哎，我好像跟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就能走多远，如果我第一次不喜欢这个人就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就是我从来没有干过日久生情的事情、
嗯、
然后 后来谈恋爱好像都是第一次第二次就很顺理成章在一起吧，就从来没有过很长的拉锯。
我最近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是我觉得谈恋爱对我来说是一个课题，因为我有很多，因为我从来以前没有谈过恋爱，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就是是一个拼命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的过程。
嗯，对，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习惯惯了，然后就是要和另外一个人很亲密的在一起，就会有一些冲突，然后发现自己的问题。前大概上个礼拜吧，我和我男朋友就吵了好多架，就大大小小的吵架。你和你男朋友会吵架吗？
经常，不过我觉得我们吵架好像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就他都是那种特别完美、特别乖的。对，我前两天还写，我就说
为什么会特别完美，
也不能说完美吧，就是我觉得他在做一个伴侣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被指责的地方，就是他缺点并没有很明显，他是个很均衡的人、
嗯、
然后也是个挺平静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在我，因为我精神很起伏很大，所以会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影响关系、
嗯、是有什么原因吗？
抑郁症吧，我觉得，但是也难说、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病也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嗯，
就是我男朋友会经常替我开脱，他会说我觉得你现在心情不好啊，然后他还会去网上找一点文章，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抑郁症患者在亲密关系里会有哪些症状，然后他就会帮我对上，然后他就感觉给我一个台阶下那样。但我有些时候会觉得好像这样让我太容易了吧，就是好像因为我有一个精神上的问题，我就可以把我一切的脾气然后缺陷都归结在我有病这件事情上。
那你会希望他怎样对待你的抑郁症？
我觉得他现在对待的就挺好的，就都是我的问题。
就听起来你男朋友像是像小狗一样忠诚的爱人。
对，小绵羊、小白兔那一类的。
嗯，
就是你说你和你男朋友吵架嘛，你们两个是性格很像的那种人，还是完全相反的人？
我觉得比较像吧，就是我们的性格里，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成长背景很不一样的人，他是在国外出生长大，然后在小时候就有经过那种就是很混混的时期，然后我是一直是好学生那种，就感觉我们的成长的过程背景很不一样，但是在很多事情上又很想法很像，就比如说关于人生啊那种的，就是那种比较宏大的命题的想法都挺接近的，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们才在一起一个多月
啊，还在热恋期。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时间轴非常的快，我们是第十天确认关系，可能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快了，
不是很快。
然后大概后来就基本上天天见面，然后大概三个礼拜就住在一起，然后现在还住在一起的状态，我觉得还挺快的，就相对我以前以为的谈恋爱的进度来讲。
那我觉得我和我男朋友就是那种性格非常不像的人，就是我以前谈过的所有男女朋友都是和我一类的人，就是可能内向一点然后丧一点这种，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然后喜欢喝酒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欧洲白男。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两个不是在说同一种语言，就是这种家庭背景的差距就不是因为他在哪里上学这种问题，就是我觉得甚至跟种族教育什么的都有挺大的关系的。
你会觉得他不能理解你的一些想法？
就是如果比如说说到中国的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他只能从一个很就是好像你看小说一样，就是哦这个国家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是这个感受。但是甚至很多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感受他是没有办法共情的嘛。
那你觉得你可以共情他的感受吗？
我觉得应该比他共情我要容易一些。
就是觉得他好像不能理解你有时候。
我觉得他可以较好的理解我，但是他不能特别好的理解我在的环境，应该这么说。
这个事情对你很重要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可以通过其他的人来达成，就不见得一定要跟他聊。
我前段时间和我男朋友吵架的主要事情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我在做了一些就是很甜蜜的小举动，我觉得他没有就足够的注意到。虽然他本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但是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帮他做点家务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可能没有足够的注意到然后指出来，我就会觉得他就是就感觉他好像没有足够的感激我的存在吧。但是后来就是他又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表达的不够，可能就对我的这个正向的确认不够。其实现在我都有点说不清。
我感觉你们俩的关系有点像我和他的关系，不过反过来，就是不过我的每一任好像都会抱怨说觉得我太直男啦，然后从来不会表扬他们啦，然后感觉我很不解风情啊，所以就都会得到这样的批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一部分我会觉得是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但是我是嘛。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不算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女孩的样子，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表达方面是特别欠缺的，就是你就不会夸人啊，然后可能感动也就自我感动了，你还是特别不好意思直接的跟对方讲。
我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到一个关于家庭和就是家庭里父母的关系和到我们这一辈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等会再讲。但是我会经常夸我男朋友，然后如果他做了什么让我觉得感动的事情我都会告诉他，但是就有时候我会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他跟我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他总是问我想看什么，然后我总是选择想看什么频道，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妥协，然后就觉得我没有意识到他在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因为是我先开始说好像你都没有很在乎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些事情我在做，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说明你在我心里很重要。但是我就说如果是我没有说出来这件事情很谢谢你的话，那就是 对我来说我就是没有认识到，因为我认识到了我一定会告诉你，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就他觉得吵架的原因就是他觉得我们非常，他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他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好像有些地方他做的不够，然后一旦吵到这个话题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像这样说就感觉在否定我整个人做事的方式，好像我就开始怀疑我的所有和人相处的过程中是不是都有这个缺点，然后他就会感到他就会感到自卑，然后就会感觉，然后他也就会有情绪上来，然后就吵起来。对，
哦，这一点跟我们有时说吵架的也挺像的，就我感觉我男朋友其实他30岁，我男朋友也是非常希望我给他言语上的奖励的嘛，然后我就说不出来，然后我甚至还会去网上翻那种就怎么夸人啊，
怎么鼓励男朋友，
但是我真的很难，当然这就是跟我小时候受到的这种家庭氛围肯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自己平时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就是感觉
不夸朋友吗？
对，很木的人我觉得，然后其实我男朋友经常会给我找这种借口，就说啊我知道中国的文化是很内敛的，然后我就想说谢谢你啊，就是他真的特别善解人意，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了，然后我自己也深受不太善意的语言的伤害，然后我也就是从他和众多的外国朋友身上学到了直白的夸奖对人的心情真的有很大的益处，就是道理我都明白，但是你要让我真的说出来我就觉得好难啊，就是到现在还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看你在网上表达你好像是很善于表达的人。
哦，对，我只能在网上表达，就是我只能在一个被我讲的这个人看不到的情况下表达
啊。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就是我有些时候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就是我不知道你搞过那个 MBTI 没有，就那个16型人格。就是之前我搞那个荣格16型人格，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特别好奇嘛，然后我测出来的那个类型就是一个那种理工男，然后但是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我本身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因为比如说我小时候受了一些伤害，然后呢我想变成这样一个不太懂感情的人，然后来避免自己受伤，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就是你很难说就是一个小孩是一个白纸的情况下他就会天生是一个对感情比较迟钝的人，或者说我是一种出于想要自己显得酷酷的然后才把自己装得酷酷的，然后长久以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觉得还挺能理解，就是怕受伤害所以不那么去表达，那么多的去表达。
对，因为我觉得共情对我来说就挺难的，就我可能不是一个天生非常会使用我的情感功能的人，我可能一般的共情来源于我得思考然后用逻辑理解另外一个人的处境，而不是先用了我的心，懂吗？
但我觉得听你说这种就是你对自己很好奇，而且你又说你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你这样讲，我觉得你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就可能你还可以更多的表达一下对男朋友或者朋友的赞美。
对，我现在用的方法就对朋友我还是做不到，但是对男朋友的一些就是我的妥协就是好，我可能用中文在微博上写了一些关于他的好话， 然后我再自己把它翻译成英语发给他。对，然后但是你让我直接和他对话当中表达，我就还是不太行，但是可能都已经比以前好很多。
嗯，那如果你就是不会对朋友这样说，那如果朋友这样赞美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一般就是别不不不不不，就是好中国。
嗯，我觉得我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短暂的阶段，就是最开始，可能在出国之前也没有那么多的接受过赞美，就是也有吧，但是感觉就不是那种，非常随处可见的。就我感觉，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成绩好啊那种情况，老师就会疯狂的赞美你，但是就比如说。在国外就可能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人就对你说你的这条裙子真好看，或者就是同学、
哦、
好完全不认识的人就是跟你说你今天的这穿着很好看之类的。嗯，然后最开始我也会就是很惊一下，也会就是，然后如果是好朋友对我说一些更加深入的赞美，关于性格相处上的，我也会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就是比较从容的说谢谢，就是接受这个赞美，然后也能去赞美别人。
嗯，所以我觉得你说，如果现在恋爱是你人生的一个课题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吧，就是我很深刻的意识到我非常的不爱自己，然后这是一部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夸奖我的原因，然后是因为我自己已经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所以别人夸我就会觉得怎么可能呢。
嗯，
就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不是有一句很土的话吗，说什么你不爱自己怎么指望别人爱你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就是当别人真的爱你的时候，你也会挺怀疑这个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是贯穿我在生活、工作、学习、恋爱和我自己的事业生活上都其实是同一个课题。
嗯，感觉说得通。嗯，那你觉得你现在在这个课题上进度怎么样？
实在是不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这是你的一个课题的呀？
我觉得很早哎，我觉得大概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哦，我现在已经30岁了，顺便提一下。
嗯，好的。
不然听起来感觉大学没有离得很久。对于我来说，大学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其实是非常多年了。然后我觉得我一直采取的进步的方式是我在借外部的力量，就是可能我恋爱，别人爱我，我就会稍微对自己感觉好一点，或者比如说我在微博上表达吧，然后有一些人对我产生了一种，就是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然后我可能又会感觉好一点，就是我是通过别人的正向反馈来不那么讨厌自己，但是就是说到最后这所有的力量都还是外部力量，就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它都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吧。
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就是可能就是爱自己和要自信是差不多的意思。我觉得我也是有这种就是通过很多外部的确定来对自己感觉更好一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东亚人都有这个课题耶。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找的这种方法是不是最根本的
不健康。
对，我觉得健康的是你真正找到一个你做到了会让自己满意的事情。我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就是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我做不好，然后我就干脆不做，就我经常这样，我就不会去尝试， 就是
也许，所以你觉得你找到一件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嗯，就会很爱自己吗？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
嗯，
你这种满足和对自己的褒奖，如果是来源于自己而不是他人的话，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去巴基斯坦当一个战地记者，然后那个我死了，被那个炸弹炸死了，
嗯，
然后可能我的所有家人朋友都会觉得我这样不值得，但是我可能自己会觉得，我觉得我这一生很了不起，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件很帅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会让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哪怕就是别人的反馈可能不是这么正向的，但是我觉得我一直选择的人生或者是我在做的事情可能都是相反的吧，就我自己可能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部分可能满足了世俗意义上大家对成功的期待，
嗯，
然后你就会得到这种正向的反馈，但是其实你自己并不掰，这是他们的这种价值观。
那你有做过什么你觉得很接近这个你自己能让自己感到满足的事情吗？
我感觉好像每次都是辞职去干个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
嗯，
就是
那你辞职会有经济压力吗？
其实不会，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在大厂工作嘛，就大厂其实钱还是给的挺多的，我基本上可以就是做半年然后玩半年这样，
哇，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嗯，我第一次跟男生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就研究生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嘛，我刚工作了两个月我就辞职了。当然也因为我也是个东亚奋斗逼，我当时也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肯定要在这个大厂里工作个几年，然后显得我的简历特别漂亮呀。然后我就为了爱情，就那个我第一次出亚洲就是去了墨西哥，然后
因为男朋友吗？
对，就是去墨西哥转机，他要转三趟嘛，美国、墨西哥、利马，然后才能转到玻利维亚，然后去看当时的男朋友。然后但是我不是先去见了他，我是自己先在墨西哥待了，然后好像又在别的国家待了一下，然后才去的他那里。但是因为南美好多国家特别危险嘛，然后但是我又是一个很能从危险中刺激中得到快乐的人，然后我当时觉得就还挺满足的。但是好像后来又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后又会觉得啊这样不行。但是就是
正常生活不行吗？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有所谓的正常生活的，因为人就是不能一直高潮啊，就是你的高潮如果持续了你的整个人生，那它就不是高潮了，就是你一定要有那种这个线是平的时候你的开心才会开心，我觉得是一定要有那种平衡的吧，就是你不能一直都在一个状态的巅峰，在那种癫狂的巅峰，你没有松弛下来的时候，
嗯，
其实我现在想来那样的节奏是可以接受的。
嗯，所以刚才聊到就是辞职去旅游这件事情，那你觉得很满足？
对，我去年不是去年，我28岁那个2019年辞职的时候也是，但是我那次辞职是觉得我永远都不想再去上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了，
嗯，
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够了吧，就是我大概在那份工作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就是就是当一个大厂的期权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其实并不想要，然后我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纠结的，就是我就说不要了，因为我又看到比如说公司里那种所谓的高层一点的人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我觉得那并不吸引我，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那里继续待下去了，就是可能去找一些别的路。
嗯，那你觉得你在互联网上 获得的这些关注是一件能让你自己有满足感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不太有。我觉得互联网对于，如果非要说一个数字的话，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但是我觉得一个博主他的粉丝一旦超过了某个数字之后，互联网带给你的痛苦就一定比快乐多了。就是我说不好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但是我觉得曾经就是在我粉丝非常非常少的时候，我是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的，到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到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环境，其实我遭受的恶意应该比他给我的满足感要多得多吧，我觉得。
嗯，嗯，我还没有，我肯定还没有到达那个数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不至于说就是发一个什么过激言论就被转出圈骂的那种舒适的区域。
哦，不过你刚才说互联网带给人的满足感，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有一点点文字工作者的性质吧，然后我觉得只要是写字的人应该都很明白这是文字的欺骗性。当哪怕就是真的有人告诉我他非常理解我，然后他非常欣赏我，其实也很少会给我带来满足，是因为我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只是被我迷惑了，这样就我不觉得他们看到的会是真的我。然后这个又回到了我们那个不爱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他们喜欢的是我，我会觉得他们喜欢的是我文字创造的一个幻想中的我。
但是我也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没有到这种发很多文字的这种就是这种性质的博主，但是就是在我发一些文字或者是就是写一些我的恋爱经历或者是就是记录生活之类的，这有时候收到了一些评论，我也会感觉好像并不是就是我真的就感觉好像并没有真的理解我，所以我也不会对这种感到满足感。对，但是在通过就是播客尤其是一些单口的内容收到的一些评论，会让我觉得好像他们真的很喜欢我这个人。
哇，好棒啊。
你会觉得声音通过声音了解了你，你会更通过声音了解喜欢你的人，你会觉得更有满足感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我可能就是如果是一个我因为文字喜欢的人，我可能不会去听他的播客吧。
你刚刚说好棒啊，就是非常就是在夸我，哎，你就是做得很好
啊。我是带着羡慕的语气说的。
那也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夸赞别人的时候也会带着羡慕。
我觉得我印象中我所有对别人的夸赞要么就是就是通过别人的口，就是比如说我跟 B 在一起的时候说，哎，我觉得 A 挺好的，要么就是以这种的方式，要么就是我在他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情况下在我的微博夸奖他，就是我只能做到这两种。
那你会对别人有不好的评价吗？就是你只在背后说人好话，那你会在背后说人坏话吗？
会吧，我觉得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一般说别人的坏话是我当着他也可以说的那种，就是
你可以毫无顾虑的当他面骂他，但没有办法当他面夸他。
哦，是是是，特别吃亏的性格。我感觉我从小就是那种对不好的东西会更敏感一点的人，然后我也觉得不好的东西更吸引我，就是负面的 阴暗的东西，但我自己本身可能不觉得那个东西是负面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觉得人身上就大家都说人身上有阴暗面嘛，然后我觉得我不会把它看成阴暗面，我会把它看成阴面，就是我不觉得那是阴暗的，但是就是我不觉得它是邪恶的坏的，但是我觉得人一定有没有那么光明的一面，但是我不会觉得它邪恶，所以我就不会因此而讨厌它，我会非常客观的陈述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这些这些这些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他是好朋友，就是我不是在装。
哇，那我觉得你的朋友就是不介意这一点，你指出他们你觉得不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不会被冒犯到，就挺好的。
我觉得被冒犯的那些人应该就是已经没有再和我做朋友。
这让我想起我就是昨天和我男朋友和他的一些朋友出去喝酒吃饭，然后就是我第一次见他那些朋友，我就能看出就是其中有一个人让我觉得他就表现出一些阴面，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和他们不熟，所以因为他们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根本就不介意他们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虽然这些面是一些我能客观的说是一些有时候讨人厌的方面，但是我也不会因此就是真的去讨厌这个人，就觉得还挺有点可爱，就是虽然他就是他的一些非常非常 bitchy 的行为对，
就是不可能一个人身上就是全都是阳啊，他的阳也是要靠阴来衬托的，就是这样才就是让一个人完整了。就如果你因为一个人有一点点不好的行为，你就特别讨厌他，我就感觉很像小粉红。
那你觉得你的阴阳面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的阳面是什么，我觉得我的阴面有点太多了吧。
但是你会这样觉得你的朋友吗？我觉得你会对他们都认为他们是有阳面。
对，但是我可能会先感觉到别人的阴面，就是我可能就是这种东西会比较吸引我，就是人身上没有那么闪耀的部分可能会更吸引我，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的，就是我不是那种人，就是我可能也能发现他的优点，但是就是不会让我一直记得或者感兴趣，就是我可能就很喜欢挖别人的不是那么阳光的一面。
我还有一个想聊的话题，就是只是这两天刚好在我脑子里有想到，然后因为今天和你录播客，所以可以聊一下。就是我发现我会在我的恋爱关系里面投射很多我从我的家庭那边习得的一些相处模式，虽然我有很谨慎的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健康的，我比如说我会说想我不应该成为像我妈那样的妈，虽然她做的也还好了，但是她的一些让我很讨厌的方面我会很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投射到我的下一代上，但是就是我觉得就算我有在避免这个事情，我还是会在和我男朋友相处的时候感觉我的一些行为在他看来就会像是我从我妈那边学来的，就可能对我来说我已经做得比我妈好很多了，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可能还是就是能看出来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一些我觉得不好的行为。然后我男朋友也说就是他和他爸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他希望他不要把他爸那对 对关系对感情的那些不好的缺点带到我们的关系里来，然后我们都有在避免这个事情，就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父母那边有一些应该要不应该延续下去的那种相处模式。
那你们完成的怎么样呀？
我觉得我们上次吵架的话可能就是我感觉其实我的问题多一点，就是因为他是最开始觉得很开心没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提出说我觉得你这里说做的不好，对我的赞美不够多，然后导致他也变得情绪化，然后他也开始说一些比较伤人的话，然后就吵起来。所以就我发现我还挺不会，我挺不擅长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这件事情。我总是会别人说什么我就会想去揣测他其实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说的这个只是他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包装之后的表达。
我觉得可能喜欢表达的人都有这个习惯。
反正就是他会说他很开心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真的开心，然后他是不是在忍受我的某些方面，那样的话我就会在心里我还挺会很算计。就不是那种说什么钱上面算计，以钱上面我也会算计，但是在感情上面我也会算计，就是说我为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他有没有对为我做什么类似的事情，然后如果我觉得这个不平衡了我就会感觉不爽，然后这就是上一次我这个引起吵架的原因吧。
我觉得这好像很典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在感情里可能需要别人已经表现了7分我才舍得表现3分的那种人。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心理，就是但当然我觉得这样也很不健康，就是这个不是个什么比赛，就是为什么非要就是那么的讲究平衡。 我觉得如果就是你要给对方的东西应该是你不在意你会得到什么你也愿意给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是最真诚的。
但我觉得我好像有很少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尤其是在和男朋友的关系中我都会有期待有回报。
那你比我还好一点，我是那种双标，我是希望他对我如何如何好，但是我不需要对他那么好。
那你能心安理得的接受这样吗？
就是犯病的时候吧，然后就会特别特别自责，但是就是在一个关系的兴头上的时候，是我觉得我是非常有那种喜欢操纵人的倾向的，就是那种 PUA 大师，但是我不是就是想故意的去操纵他，可能我隐隐的就从我的文字之间情绪之间就把人给操纵了，然后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才能反应过来我刚才的行为是有一点操纵他，但是我的性格就是我又没有办法道歉，就是问题真的好多，我也没有办法对人就是当面道歉，这个事情也对我很难，我可能只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弥补。
我也发现这件事情就道歉服输就是承认自己很受伤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记得就前我们在吵架的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车在车上，然后就是我们还在争吵争论那个事情，然后我男朋友就说就是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下，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让我休息休息，你就是我们只是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你为什么要纠结这种这么小的事情，然后他就是情绪有一点情绪化，然后我听到了这些话就觉得很伤心，而且我觉得我伤心的原因是就是我觉得我男朋友在和我吵架中过程中受伤的原因是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他，就是觉得他如果做得不好我就会不选择他这个人，然后我伤心的原因是我会觉得我选错了他，就是好像我最开始给了他很多希望，然后 他没有满足这些，我就觉得我选错了，我给了他，他辜负了我的选择，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不会跟他这样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对等，就我觉得他好像喜欢我会比我喜欢他更多一点。然后对，这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他喜欢我比我喜欢他更多一点，然后我会想这样是不是不公平，然后我会不会最后只是因为现在很舒服，然后最后又去找一个追求一个我更喜欢的人，但是那样也未必会让我很开心。
怎么又变成那个古早的问题了，就小时候大家会问对方的，你是会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选择，
对对对你觉得呢？
我这种性格我肯定是选爱我的人。
我觉得我的性格也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男朋友已经很好，我很难找到一个能让我更满足的人，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争吵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吵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不够好，这样很理直气壮的去索要一些东西。但如果是一个我在想象是我比如说以前暗恋过的男生，我明显很喜欢对方，然后对方可能没有我那么喜欢他那样喜欢我，那样的话在争吵的时候我就不会能够理直气壮的去索要。不是算了，就是我会反而觉得更自卑，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要这些东西，因为本来就是我先喜欢人家，他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喜欢我，可能如果我再去吵的话，可能就是我会失去他这个人。
天哪，好卑微。
对，我就觉得我不应我觉得如果在一个我更喜欢对方的关系里面的话，我会变得那样卑微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找一个更喜欢我的人才行。
可是这样反过来讲，那我们这样的人的男朋友岂不是也很卑微吗？就
是的我觉得是，但是其实这个话题是我不太敢跟他说的，因为我觉得我男朋友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我不可能，我觉得我不会去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有你喜欢我那么喜欢你。
我男朋友会主动跟我说，他就会说肯定是我喜欢你，肯定是我喜欢你更多啊。他说啊，那个什么，我们分手了，你肯定就是该干嘛干嘛了，然后我就要死啊，说什么。
哇，那他接受这个事情，然后他也不会觉得有不满足。
我觉得他有不满足吧，然后就是我之前有跟他聊过那个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嘛，然后我觉得他得到爱就是可能很多就是从他们那个文化背景长大的人，他们非常需要那个语言上的肯定，然后是因为这一点他得不到，所以他会觉得我没有在爱他。我觉得我也有在爱他，只是我的表现方式是非常东亚的表现方式，我可能就是给他买50双袜子，我就是很爱他。然后可能他提到过的一些小事情我会记得，然后我可能下次会送给他。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纯粹的用钱，就是用，可能我是金牛吧，
我也会这样诶，
就是我会用可能钱来补足我没有办法在情感上就是达到他的需求，这样。
我也会这样，就是之前我和男朋友吵架的原因一部分也是我觉得我总是比如说我给他买一盆花，然后我出门一天，然后去超市的时候看到一个他可能需要的东西，就是很小的东西，甚至不是什么通过钱财然后或者给他买他爱吃的东西，我就觉得这是我在一直关心他想着他，然后在外面也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也想着他的这种表现，然后他不会有这样做的行为，我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不满足，我就觉得他也应该随时想着我，然后就是能够想到有小礼物买给我。
这个好像是不是也是那个五种爱的语言里的一个，就是送小礼物这个。
对对。但是你这样说，我好像意识到可能这个对他来说真的不重要，因为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是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听进去，就是他好像真的不介意这些东西，因为他这对他来说不重要。
对，就是在他的排名里可能是
最低的一个，然后可能在你那边相对高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恋爱中的人都会有就是类似的问题吧，就是我做了这个，然后或者是就是当你觉得对方的一个行为不满意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就会怎么怎么样，然而你没有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很生气。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主要可能真的就是只是大家表达不同和心理的那个重要程度的不同。
对，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避免这种差距吗？
我好像就是直接把那个爱的五种语言发给我男朋友让他排序了。
嗯，
然后我又排了一下我的
序。然后你觉得有帮助到你？
就是我就去网上搜那种比较好听的话想要发给他。这是最大的帮助。
就是他会跟你说他想要你对他说这样好的话。
对，我觉得可能他不是东亚人吧，就是他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就我觉得我们俩的沟通其实是挺良性的，就是我这方面不是那么好，但是他是那种他哪里不满他就会直接说，甚至他会给我一些改进的意见。他就会说啊，如果你说不出来我爱你，你可以说点别的什么什么话，然后可能我就能说一句我觉得你好帅你好可爱，这样就是我的极限了。
所以你会对他说我爱你吗？
可能总共说了都不到10次吧，我觉得两年多。
哇，你们谈了2年多了。
对，而且异地都1年半了吧。
所以你们有在实行开放式关系吗？
对，今年3月的时候开始的，我记得我还在 Clubhouse 开了个房间聊这件事情来着。
嗯，那你觉得你们俩在开放关系里，谁会比较没有安全感一点？
那肯定是他哦。
嗯，
我甚至可能都没，我都不会去这样猜想，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他今天晚上没回我信息，他是不是在干嘛干嘛？我甚至都不会这样去想，虽然我知道他是一个，
是因为你知道他很喜欢你，还是因为你不管对谁都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我挺相信他的吧。
嗯，
对，是因为他喜欢我。
我觉得我也是，就是以前我会有很多顾虑，觉得听就是各种接触到的信息都觉得啊，就是怎样发现。这个人是不是对你不忠啊，这种蛛丝马迹什么，但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因为我能看到我男朋友很喜欢我，然后我也会觉得完全不担心，就是像查手机啊什么的，我就是我们都不会去看对方的手机，然后我也是真的不担心他的手机上有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就像你说的，他也会觉得他有男性的占有欲，就甚至我跟他说我以前约会的人，他就是说不想听，但是我会很感兴趣他以前约会的女生，我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也会想听啊，而且我也不喜欢就是什么看手机，我觉得如果一个情侣发展到要偷偷看手机这一步的时候，你们俩就没什么必要再谈恋爱了吧。
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第一次他出门然后把我留在他家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听过一些播客，就是一些国外的讲关系的播客，然后就会说啊，会去偷偷看男朋友的一些东西什么的，但我一个是觉得没有必要，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如果我去翻他的东西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我不信任他的种子，而且就感觉我是在去破坏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不会去那样做。但我在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啊，那他出门了，我肯定会去翻一下他的东西什么。但现在就是他不在，我也会很谨慎的，就尽量不去动他的任何东西。
而且我觉得我男朋友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怪癖可翻，哎，就我觉得他是个好正常的人。 就是如果我真的想去看别人什么东西，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就我想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一定有什么，就是可能你觉得你会不会翻到他一些什么变态的东西，就什么电脑里有那个小孩的如果找什么的，就这种事情吧，就否则之外的什么事，然后我就觉得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啊，所以我也
我感觉异地恋吵架很难想象，就应该是挺难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吵架就是我没有说过，但我觉得我心里想就是不会吵过夜，然后就是可能就互相吵到最后就是大家都认错，互相认错，然后拥抱啊，就会感觉好很多。但如果是异地恋的话，就没有办法有这些肢体接触。
你会认错吗？
会，哦，我刚提到就是我们在车里，然后他说能不能就是消停一下这样的话，然后我听了这些话就觉得很伤心，因为觉得我好像他辜负了我对他的选择，然后我就说，后来我就很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些话，就说这些话很不好，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也觉得很自卑很受伤，觉得好像我在否认他和人相处的方式，在否认他这个人，我就觉得我就会想到那种就是非暴力沟通的一些教案啊，就是说你其实他在发泄他的情绪的时候，他明明可以说你这样说让我很伤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对话终止在某一个人说你说的这句话让我很伤心的这个示弱的举动上，而不是互相再把它上升到更火大的一个台阶上。
我觉得会认错，真的会示弱，真的是一个能力。
我觉得我会有一些在口边但是又说不出来的时刻，然后就会想到，我会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我在放不下我的脸面的一个时刻，然后就相当于就像是打针一样，就是一闭眼就说出去了。对，
羡慕。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男朋友是一个他会把不开心都写在脸上的人，他就是那种目光就是恨恨的盯着一个不远处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不停的去说啊，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什么的，但是他有时候也会不愿意说，他就会想先自己生闷气，生完了之后再跟我说。
我感觉我男朋友好少生气，他好像就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人，但是当我见到他的家人以后，我好像就明白了为什么他性格会这么好了。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喜欢你？
我觉得我是一个他经验之外的人吧，就是我觉得这样说起来可能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挺简单的人，然后就是根据我对他的盘问，就是他以前的感情，我感觉他以前谈过的女朋友也是一些就是非常
很简单
正派的人，对对对，是的，
对，
奋斗逼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可能就是没有怎么在自己的世界里遭遇过我这种人吧，然后当然他自己的说法是他觉得我很好看，然后他就开始了然后他会觉得就是我反正是很怀疑他的一些理由，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不到，就是还是那个问题，但是我自己的分析我觉得是因为他应该是觉得挺有意思吧，就是你知道这种就是你突然在人生的阶段遇到一个完全在你经验之外的人，然后你就很想去挖掘他身上的东西，你想去走进他，我自己感觉是这样，但是他自己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就是从他那里我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呀，然后他的回答都让我觉得就是满头问号那种。
感觉你也在做和我一样的不愿意 接受对方字面意思的人这种事情。
嗯，对对对，我也是对他说的一些话很敏感，就是老是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有言外
之意，想要琢磨他到底是想他是在隐藏什么。
对，然后他又说不过我。
你们的关系听起来好像安坏，你知道这个是心宿关系之类的吗？
不知道，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中国的什么算命的一种吧。因为我之前在微博上发和男朋友吵架的事情，然后就有人评论说听起来好像什么什么关系，然后我就是一头雾水，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用我们的生日算了一下，就算出来一个安坏关系，好像应该是紫微斗数。你知道紫微斗数吗？
我好像有一个 app 可以看，我来看一下我们是
什么。对对对，是不是叫测测？
对
对，我就是用这个 app 测的，只需要填生日就行。
但是要详细到那个几点几分。
可以不写，如果你知道的话最好写，但是应该影响不大。这个 app 没有给我植入广告诶，所以我应该要把它截掉。但我觉得这个 app 还挺好的，就能测很多免费的东西。比如说我和我男朋友测出来就是安坏，安就是安全的安，坏就是破坏的坏，然后就是说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坏，我是他的安，就是说他
是
那个，就你和你男朋友是吗？你是安还是坏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坏吧。
诶，不是诶，他说他是我的破坏星。
什么？那你们的那个是什么距离的安坏啊？
远距离，彼此在某些事情某个时空才有安住及破坏关系，但在生活的其他层面不一定有。但我都不知道这个准不准，因为他
我觉得还对我来说挺准的，然后对你来说我觉得对，应该要校正时区，就是填他的出生地就可以调整时区吧，应该是这样。
哦，
但是根据他这个 app 给我的解释，我觉得他我还挺信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我男朋友为什么这么喜欢我，而且从一开始就很坚定的，就是在很明确的表达他喜欢我。如果不是他那样做的话，我就不会和他在一起，因为我会很不确定。然后我就觉得根据这个 app 的解释，这种关系就是坏会吃定了安的那种感觉。
那我感觉他也没有吃定我呀。
哦，他吃定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认定了你是他的想要交往的人，就他认定。
那我感觉应该我是他的破坏性吧。
可是是他更喜欢你呀，对吗？
他是，
就是他很确定他喜欢你。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测出来的是他是我的破坏性。
我测出来也是男朋友是我的破坏性。
哦，所以是对的是吗？就是
对，
就是破坏，
在这一点上来说是对的。
哦，
对，就是说坏是认定了安这个人。然后安其实是更有主动权，因为坏更喜欢安，然后，
哦，
对，
哦，那是这样的，我刚才刚以为反了。
但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对你来说是不是准。
我这上面写的是破坏星有控制权呢。
我上面写的也是，但是后来我又去网上查了一下，然后微博上说的，然后网友的评论都是说就是安其实更占主导权，就是坏表面上看起来更有控制权，但是其实是安更主导。
笑死了，这上面写的太太在上一世欠了丈夫的债，这也是负
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是这样说的。 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恋爱关系对我来说好像很虚幻，很不真实，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可能就是命运吧。
哎，那我想问啊，就是你说你是第一次谈恋爱，然后你会不会想到，就是如果你们就一辈子在一起了，然后你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恋爱，
我有在想啊，我今天还在想这件事情。我其实你会不会太晚？如果
没关系，
需要睡觉的话就睡觉。好，其实我觉得我也有了，就是一些足够的，就是玩玩的经历吧。因为我在认识我男朋友之前的一年多，开始用约会软件以来，都是就是从最开始很小心翼翼，到后面基本上就是完全接受约炮这种心态，也就是也差不多，至少在我这边这个区域的男的感觉都已经掌握他的基本上能和我配对的类型，这种这个区间的男的我觉得都已经见识差不多了，然后真的其实也没有那么有意思。
所以你看这个开放关系，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当时就是这么安慰他的，我说你不要忘了我现在在中国。就是他知道我不是很喜欢中国男生，然后我没有跟中国男生谈过恋爱嘛，然后我说我最多可能就是和女生在一起，但是跟女生在一起你又是吧，这个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直男，对于我和男的上床，
他应该会觉得很性感，
对，他应该觉得很不一样，所以就是事实上也的确是啊，就是就算他给我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我其实也没什么人能睡得下去。
而且我觉得我发现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我今天因为有在开很多的车，然后在车上就在想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因为我对性取向这些东西都挺好奇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在谈恋爱之前，我会说服自己说，就算我和这个人没有情感连接，我也可以和他上床，然后我也可以享受那个性爱分离那种，就感觉那个是比较前卫的。但发现谈恋爱了以后，就是男朋友让我最湿的情况，就是他说一些很浪漫的话，比如说最开始的我爱你啊，然后就是各种很好的话，然后说什么你是让我觉得很最开心的事情啊，然后我不想要把这段关系搞糟啊，这种表白时刻就会让我觉得最
性欲旺盛。
对，反而就是感觉变成了一个更加就是由爱而产生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训练成能享受没有感情的性，但是在有感情的情况下，我又可以，那些没有感情的性就并没有对我有什么诱惑力。
跟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的对，就是在床上的心理我感觉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那种特别傻逼的姨，就是我就是那种要一直问人家你爽不爽的人。我觉得真的只有在和女生上床之后，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就是男的在床上的有一些行为。
那你会更享受跟女生或者男生的性？
我觉得分人呢，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在性上特别喜欢做一的人，就算我跟男生在一起，我也希望我主导更多。然后但是因为我现在男朋友非常直嘛，然后我在跟他在一起没多久就已经讨论了他可不可以接受 pegging， 然后因为他非常直所以他就不可以，然后但是
我也是跟我男朋友讨论了，然后他也说非常不可以，然后而且我经常提这个话他还会生气。
他刚开始可能是，但是我男朋友真的是那种他有一点讨好性人格，我觉得然后他后来就是我19年辞职不是去古巴了嘛，然后完了我就去欧洲玩了一圈，然后又去找他，然后那一次他就自己买了一个钢塞。
哇，
他就说啊，我们先从这个小的试起。我说那你自己试了吗？他说我有试，
就是为了我在、
wow.
啊，他说如果就是这件事情可以让你性欲盎然的话，我就愿意尝试一下什么的，就特别好。
嗯嗯，我不知道我如果和我男朋友一直谈下去的话，他会不会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非常需要做揖，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玩的、想试试看的事情。
我觉得我非常想做揖，并且我非常想拥有揖的器官，可是这辈子应该是不太可能。
那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男朋友的事情，那我们就在这里结尾吧。
好，
那我们后面再联系。感谢收听本期的自以为是 Inside Out 播客，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订阅收听我的内容，推荐使用海外区苹果播客、 Spotify、Google Podcast 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以保证听到完整的期数。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关注我的播客账号 @tenlb_pods。 如果你想支持我，欢迎在爱发电或者 Patreon 上给我打赏。如果你是海外区的苹果用户，那么你可以不花钱就支持我，通过在苹果播客上给我打分的方式，因为这能很大的帮助我提升在全球播客的排名。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下期见。